Artificial Intelligence, Blockchain, Cloud Serving, Big Data。
站在智慧时代的风口，亟待创新转型的企业经理人，你准备好了吗？我是刘中介，欢迎收听迎战企业 Plus。 你好，我是刘中介。在岁末年终的时候呢，我们利用今天跟下个星期的节目里面呢，跟大家来谈谈，来预测，来看今年这个经济情况，跟预测明年的经济情况。这里面我想有大家共同的看法呢，不管你是不是学经济或学管理，或者从事各种产业，或者是服务业都没有关系，但是我想大家心里面都有一个共同的想法，太不可确定了。这一年来这个经济形势太不可确定了，甚至你要展望明年都很困难。那么我们怎么样具体的来看今年跟明年的各项发展呢？我们今天邀请天下杂志编辑部研究主编辜树人到节目里面来，根据各种资料还有他自己所观察到的情况来跟大家谈。欢迎树人到节目里面来。树人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好，树人，在你们这一期的天下杂志啊，你做了一个 很重要的一个报道了哈，这里面把各家全世界各重要的包含这个国际货币组织跟世界银行还有各家的这个评等单位评估单位你把它综合起来了啊，做了一篇报道为这个亚洲的情势的分析。其实说实话亚洲经济的大预测啊，其实也就是一个世界经济的情势的预测，对不对啊？那这里面我们就利用两个星期，今天跟下个星期的节目里面来跟大家谈谈。我们先来看2019这一年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具体来看的话，
好，那我就很快跟大家分享一下哈。就是我们在编制这一本经济大预测特刊的时候，就是会要找很多资料嘛，或者说去访谈很多的专家或者是企业。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发现常常看到在资料里面看到或者是在访谈中最常听到的一个关键字就是不确定，对，就是可以为2019年下一个这样的注脚。那为什么会造成这个不确定？那我想听众大概都应该了然于胸了，就是因为美国总统川普
是，
对，那他一直说他的最大的优点就是他的不可预测性，那不可预测性在商战谈判里面讲当然是个优势啊，可是他身为一位全世界最有影响力，他嘴巴里讲出来每一个字都影响很大的一个国家领导人，他的不可预测性变成就是说害苦了大家，
是，
对，那他掀起的贸易战让大家觉得以后全球贸易的前景不知道该怎么走，
是，
那对中国科技业中国企业的制裁让很多不管是美国企业好中国企业好包括台湾日本韩国企业都不知道以后该怎么办，再加上还有英国脱欧，
是，
那脱了老半天还没脱，
是，
对，他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理论上了，如果照这个英国国会重新改选之后保守党大胜的话，他应该要在一月底啊，
对，
马上要
来
的
一月
底就要，
是是是，
就要脱欧了，
对对对，
是不是，
对，
但是话说脱欧，可是背后英国的经济欧洲的经济，
对，
欧盟的情况还是很令人担心的，
对，
对不对，尤其长久以来伦敦就是全世界的金融中心，
是是是，
这个钱能不能进来，产业就靠这个钱进出，
嗯，
那你没有钱了，这个产业的这个经济活动就减少了，
对，
投资减少了，失业率就增加了，就很可能变成这样了，
对 对
是不是，所以像你说的一个是这个美国的川普的因素，一个就是
英国
脱欧，太多不确定的因素了，
对，
但是你说太多不确定因素是从这两个人或两个国家所产生的，对不对，好，那后面有太多一个环节一个环节套上去的，
对，它就衍生出来，就是说，我想大家都知道，企业经营或做生意嘛，你最讨厌就是不确定，
对，
你看不到前面会往哪里发展，那企业的人他就不敢投资了，那他也就不敢买去采购太多的原材料放在仓库里，那也不太敢说，因为看不到前面，也不太敢说需要聘雇多少新的人进来，这样就会造成一个连锁反应嘛，就是说企业投资减少了，聘雇减少了，那可能加薪也不太敢加了，
对，
就会有一个连锁效应，对，那你采购减少了，那原来卖这些原材料给你的人也就生意也就少了，就一连串这样一个一个影响下去，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就是造成了2019年就是一个国际货币基金用的一个词，他说全球的成长是在同步的减缓。
嗯，
那我们从各种统计数字都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
嗯
然后因为经济在减缓，那大家都很担心说会不会变成衰退。
嗯，
所以呢就说各国的央行就要出来赶快避免衰退的情形发生，都在降息调降利率，
降息把钱放出来。
对，那2019年的一整年就有大概30个国家的央行做了降息这个动作。
30个国家降息，这大部分都是先进国家跟中段的国家，对不对？甚至包含新兴国家在内，
是
对不对？那后面这些比较贫穷的国家，他没这个本事了，对不对？
他们利率本来就是稍微偏高，
是啊，
对
啊。好，那整个来说，就是笼罩在你，我看你的报道里面，就是三低一高了，
对。
低利率、低成长、
是
低通膨，这是一个循环嘛？
对啊，就刚刚提到，就是说低成长嘛，然后因为低成长，大家都在调降利率，变低利率，然后经济一直没有很好，明显的好，或者说也不能用强劲来形容，消费就是温温的，所以变成你物价也没有涨太多，所以也是
就低空盘旋了，
低通货膨胀这样子，不是一个很健康的状态。
是，尤其这个低利率啊，它是一帖药剂，
嗯，
但是也是有很大的风险，有很大的副作用，对吧？啊，你说这个像我们的央行也始终都没有升息嘛，
是，
对不对？
对，
那美国不断的，你看可以看得出来了，到现在联准会去年几次的降息，然后明年可能也会降息，
啊，
甚至就不调整
两次，这样
对吧？好，就是把钱放出来。
对，
最明显就是台湾的股市，外资进来，
没错，
到年底12月这一波啊，哇，实在是很这个外资进来很凶猛，
啊，是是是，其实不止台湾，全世界的股市都还不错了，就是在全球经济同步减缓之下，我们看到2019年的比如说美国股市的三大指数，包括道琼工业、标准普尔500指数跟纳斯达克都创了史上新高，
是，
都涨了超过 20% 以上，那台股也涨了超过 20%。 那原因是什么？就是因为这个低利率啊，造成资金非常的便宜，所以大家就去拿这个便宜的资金投入股市，
台股又便宜，要相对比较起来的话，
因为其他地方没钱赚嘛，
对
对，所以就投入股市，那股市纷纷创新高，然后呢企业为了要抬升他们的股价，就纷纷去买回，从市场上买回他们的股票，
库藏股，
对，那买回来股票他们的公开发行的股数少了，那自然的股价就上去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今年的股市是非常热
络，股市涨了企业不一定赚钱，
对对，这个是最大，
民生也不一定有钱，
对， 对，这就是最大的矛盾的地方。我们看不管是台湾或者是美国，他们上市公司的企业盈余成长今年是非常低的，美股大概是只有1%，那台湾甚至是衰退的，对啊，那所以我们就说那股价到底在涨什么，就是我刚刚讲到因为低利率的关系，所以这种股价的上涨也其实不是那么健康，对，那我们在访谈很多专家的时候，他们也在提醒大家，就是说到了2020的时候要注意这个股价会不会修正，
好，淑文你这边谈的哈，股价涨了，
嗯，
但是企业不一定有赚钱，整个市场不一定有赚钱，对不对？大部分就外资进来就赚了带走了，对吧？那这里面企业有了钱，似乎在它的股票市场，在资本市场上它拿到了钱，但是它有没有投资，企业有没有投资，企业有没有投资就是它的经济活动有没有增加，再来一个有没有增加，民间的资金有没有增加，还有每一个人的收入有没有增加，
对对对，最重要
有没有收入就牵涉到有没有消费，
对，
所以投资跟消费，等一下我们休息一会儿回来谈。
好，
迎战企业 Plus， 我是刘中继。我们今天邀请天下主编辜淑仁来跟我们谈今年跟明年的国际经济趋势的发展。淑仁，我们刚刚谈到了，就是到底这个股市它是一个国家的这个 甚至一个区域的这个经济荣枯的温度计。
是，
好，看起来台湾的股市涨了很多，你刚刚说的美国的这个几个重要的指数也都涨。
对，
但事实上企业的投资有没有增加？投资有没有增加，牵涉到影响到这个
是
两个部分，
对，
一个就业率，
嗯，
一个就是消费，
是没错。
好，从企业的投资，甚至到国家的投资、公共建设的投资，还有消费，这里面怎么样来看？
对啊，那我们刚刚一开始其实有提到，就是说全球经济在同步成长减缓嘛，
嗯，
那其实我们都知道，经济成长就有三只脚，
嗯，
贸易、投资跟消费。那我们可以看到，从统计指标就可以看到，造成这一波的成长减缓的最大原因就是说没有投资了，
嗯，
跟没有贸易了。贸易当然就是因为贸易战，
嗯，
那贸易战就引起了企业就投资意愿很低，不敢投资，所以投资也是成长率变得非常非常低，这是一个全球的现象。
所以大部分企业就是持盈保泰四个字来形容，对不对？
对，
我把钱放着，
是，对啊，就是说等你局势清楚一点之后，
局势清楚一点再说，
再
明朗一点再说。
对，所以大家现在都收手了。
好，那消费呢？消费是很重要一个拉动经济成长的因素。
那消费反而是在2019年经济来讲，变成是支撑这个经济还不至于到衰退的唯一的一个支柱。我们看到全世界最大的市场美国，他们的消费占 GDP 经济总产出的70%，
是
很重要的。
嗯嗯，
他们
美国人不喜欢储蓄。
对，那我们可以看到说，他的消费还有不错的成长，大概2-3%之间啊，算是相当不错，但是也不是说特别好，它就是温温的，然后撑在那边，把美国经济撑住了。
嗯，
他们的投资跟贸易都不行，所以现在靠消费在撑。
嗯，
那我们看到中国其实也是，那包括台湾其实也是这样子的，欧盟也是这样子。
嗯哼，好，我们现在来看哈，整个大致情势来看了，就是从2019年初到现在结束了啊，就是低成长、低利率、
低通膨
是吧？因为你物价就是盘旋在那边上不去，上不去，大家钱赚的就不多嘛，
对，
对不对？
啊，就不是一个健康的循环。
好，这是全世界共同的现象。这里面我们分成几个部分来看，一个美国，
对，
好，一个中国，一个欧盟，
是
一个日本，大概都是这样的情况吧，
对，
对不对？
对。
好，那我们来看看中美两国之间，在未来马上要进入的2020年呢，会是一个什么样情势的发展？
是，
这里面恐怕还是中美贸易战的谈判，
对，
还是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吧？ 对，
对
不对？
没错，对啊，像我们在编制这本特刊的时候，我们一直在猜说啊，那个贸易协议到底签不签得成？
大家在等，
对啊，因为事关我们那个，
好像跟我们自己考试一样，放榜一样，
那个大家都很关心，我们也很关心，因为事关我们这个报道到底要怎么写下去，对。所以后来我们当然就是很高兴的看到啊，他们终于谈成了一个初步的贸易协议，然后双方现在在确定那个协议的文字
文本啊，
然后希望能够在2020年1月可以签这个协议。但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其实双方在这个协议里面，双方想要拿的东西其实都没有拿到太多，只是一个初步的妥协。那当然美国就是说没有继续再实施他本来计划在12月中还要再加的关税，那中国当然也就同时没有互惠的没有做，
是，
那也把原本的关税稍微降了一点点，
嗯，
但是实际上还是有很多中国进口商品它还是继续有加那个惩罚性关税，那中国这边当然也是这样。那至于协议的其他部分，什么智慧财产权保护啦，或者是你汇率不能人为的去操纵啊，那个其实中国它本来就在做那些事情，就是说顺水推舟而已，所以很多外界的评论，包括美国自己专家的评论都认为双方取得的进展其实没有太大。
所以我们可以不可以这样说哈？假设了我们现在猜测了，我们用猜题的方式来看的话，第一阶段所签下来的文字很可能都是一个很表层的，
对，
我采购你的，你采购我的，
是，
然后你买我的东西我退一点，
是，
我买你的东西你退一点，
对，
很可能是这个样子。
没错，没错。
至于你刚刚讲的这些智慧财产权啊，这些问题了哈，牵涉到这个科技的再下一层的科技战、金融战的部分，恐怕还在未定之天。
对啊，现在
会不会是这个样子？
现在只是说它暂时休兵了。那休兵当然对于市场的情绪跟信心上有点帮助，可是 你第一阶段迁城之后，后面有更复杂的问题，
对，
就是说深水区啦，
嗯哼，
就是中国的一些经济发展的模式，
嗯，
一直是美国政府最关心的，说你不能补贴那么多的政府的金额给国企，
嗯，
对，这些东西就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那中国当然在这方面也不太可能会去让步了。
对，
那我曾经听到有人家说，对于中国来说，在中美贸易谈判里面要钱，中国是绝对没有问题的。
嗯，
你要我采购多少美国农产品没问题，因为我也需要嘛，他们大量的人口需要。那你要我保护智慧财产权啊，你要我不要操纵汇率啊，其实这他们自己本来就在做这些事情了。嗯，但是你如果要我的命，我就跟你拼了。
对，我就跟你拼了。
对，那那个命是什么？就是他的一些经济发展模式。嗯，
这里面还牵涉到一个中国人自己认为的一个尊严了。
嗯，
对不对？
是。
好，你抛了我的底，那不是简单的事情。
对啊。对啊，
因为这里面牵涉到中国一个长久以来的
是
中国共产党的爱国教育啊，民族意识啊，
其实也事关到整个中共的政权的稳定。嗯，
对，还有习近平的政权的稳定性，对不对？
是。
啊，这里面还有很多很多因素了啊，就包含美国的国内的因素。跟这个两国之间共同的这国际利益，
嗯，
这里面很重要的是美国的大选，
是没错，
是不是？
对，
那现在我们看得出来，就是川普是共和党的代表是没有问题，他能不能连任？
嗯，
他能不能连任取决于几个问题了，
嗯，
一个就是共和党到底谁出来，还有这中间，美国国内的情势的发展，川普能不能在这个中美的这个贸易谈判里面，他能不能得到利益啊？
对，
是吧？啊，还有一个国际的情势，你看中国现在，中国大陆在刚刚结束的是中日韩三国的高峰会议，
嗯，
还有明年的脱欧都会影响到亚洲的情势，再加上东京奥运可能带来的对日本的影响，中日两国的影响，嗯，还有这个北韩的金正日不断的放火箭，
是
这些都有些可能会成为中国的这个谈判的筹码。
嗯，
外在环境条件，
嗯，
创造这个谈判的筹码，
对，
是吧？这些都会很多的
影
响，
就牵一发动全身了，
是吧？啊，所以这个不确定会一直影响到明年，甚至后年都有可能。
是是，没错
啊。那你这样看哈，欧洲呢？欧洲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欧洲目前它也不在一个不是很好的状态。那我觉得最大一个因素，当然我们刚刚前面提到就是英国脱欧了。那对英国来讲，他们希望在这次大选之后，那个英国脱欧方案可以赶快确定下来，不管有没有协议，是不是一月底可以脱欧。但是这个脱欧对于英国来讲已经伤害已经非常大。
嗯，
那经济学人他其实有说，就是说对于英国的国际地位其实伤害很大，因为他本来是欧盟成员的话，给他的国际地位是一个很好的杠杆，
是
因为美国想透过英国去影响欧盟，他如果是还是欧盟成员，
嗯，
那欧盟也想要用，英国跟美国的特殊关系来去影响美国，所以他英国的地位无形中就被抬升了。
嗯，
那他如果现在脱离欧盟之后，那他的以后的国际地位是什么？
嗯，
那我们其实前一阵上个礼拜跟英国经济学院亚太区的总编辑聊过天，
是是，
他说英国人还没有准备好，也没有想没有想清楚这件事情，英国以后自己要怎么在国际上面维持他的地位。
对，这是一个很除了这些经济数字之外很重要的一个问题，
是
这是一个牵涉到文化社会伦理的问题。
对， 对，
啊，
对，
不过这很有趣啊。
嗯，
我们看起来有趣了，但是对很多人来是一个灾难。比如说，
嗯，
在最先进的民主国家，一个老牌的英国，
嗯，
一个新兴的这个民主国家美国，
嗯，
长久以来建立，从中世纪以来建立，嗯，到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建立起来这个国际政治的这个秩序啊，
是
现在全部在川普跟现在的英国的这个首相 Johnson，
啊，在瓦解中，
都被瓦解了。
啊，对，
对，啊，
对
哦，这个国际秩序一瓦解之后，很多出现的一些问题啊，
嗯，
都会让很多地方碰到很大的很大很大的挑战，
啊啊，
甚至要造成灾难。
嗯嗯嗯，
啊，好，这还有很多问题啊，包含亚洲啊，中日韩三国的高峰会议对各方的影响，对亚洲的影响，对台湾的影响。
嗯，
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没有办法谈得很清楚，我们下回再请树人来跟我们谈，好不好？
好的，
好，谢谢树人。
嗯，好，
也谢谢您收听，祝您新年快乐，再会。谢谢。